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三篇。我们已经讲过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诗篇第三篇在很多方面可以说都是首先的，或者说都是第一。这篇诗篇是第一篇被看为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前面有一个小字，是说大卫所作的，但是这也是第一篇诗篇在诗篇的前面加上一个文字的说明。因此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文字的说明，说明这篇诗篇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呢？是他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写的诗篇。因此这个说明告诉我们，这篇诗篇是跟大卫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有关，是在他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他所写下的。然而这也是第一篇归类为哀歌的诗篇。我们知道150首的诗篇，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分类，有赞美的诗篇，有感谢的诗篇，也有智慧的诗篇，像诗篇第一篇就是属于智慧诗篇，而第三篇是属于哀歌。而这个在诗篇的里面，第三篇也是第一首出现的哀歌。但是在第三篇还有一个第一，那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二节、第四节和第八节的末了有一个小字细拉，这也是第一次出现细拉这个字。当然细拉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人可以完全确定，但是最可能这是一个音乐的符号，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五线谱当中的休止符。也就是说诗篇在当时以色列人的敬拜是在圣殿的敬拜中所使用的，所以他们是用唱的方式。那这个细拉就是说在这里停一停，或者这个细拉可能是指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乐器的间奏。无论如何，诗篇第三篇第一次出现细拉这个字。那么圣经诗篇里面的哀歌，其实在一些先知书里面也有出现哀歌的题材，譬如说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哀歌这一卷书也是一个诗歌题材，也是属于哀歌。那么哀歌本身可以分成，又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属于个人的哀歌，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团体的哀歌。而既然名为哀歌，顾名思义，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哀歌的内容，很多时候都是诗人向神哀陈苦况，向神陈述他们正在经历的各样的受苦。譬如因为他们的罪使他们受苦，因为他们的疾病使他们受苦，或者他们受到毁谤使他们受苦，或者敌人的攻击使他们受苦。所以诗人正在经历这各种的受苦，他们就向神来发出哀告，来陈述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各种的受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哀歌真正的目的不是只是在诉苦，哀歌真正的目的是要向神表达诗人对神的信心，以及对神绝对的依靠，表达他们对神这种完全的信心和绝对的依靠，所以他们也就期待神将会拯救那些敬畏神和信靠神的人。因此哀歌事实上也呈现了盼望，所以哀歌本身不是一个灰色的，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觉得在一个受苦当中 什么都是阴暗的。哀歌虽然也描述他们各种的受苦，诗人也在哀歌中向神倾吐他们各样的受苦，但是在哀歌真正的主旨是表达对神的信心，而期待神的拯救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他们这样的表达对神的信心跟信靠，乃是基于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认识神是谁，也认识神所启示的关于神自己的本性和神的品格。他们认识只有神是独一的创造者，唯独神创造这个宇宙。不但神创造，神也用他的大能托住他的创造，而且掌管他的创造。因此神是有能力施行拯救的一位，他的属品格当中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他往往没有按我们人的罪过和罪孽来待我们，但是他也不失去他全然公义的品格，他的公义也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他们是对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本性，神的品格，诗人有一个真正充分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这个认识也是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经历。但是要有这种经历，其实在我自己个人的经，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来看，我发现我们一旦听见了关于神的真理，我们从神的话语的启示知道了关于神的真理，其实我们要能够经历的话，我们要能够从我们本身内心的深处生活的经验当中真正来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其实很重要的关键是信心。所以这个东西好像鸡生蛋，蛋生鸡，因为基于他们的诗人的信心是基于关于神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真理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启示，我们要能够有认识有经历，我们又必须首先就是凭着信心，也就是说存着顺服的心，存着降服的心，我们先接受。所以诗人他们知道，也从神的启示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中已经定下了拯救的旨意跟计划。神这个应许，神一定会信实的来成就。神要实行拯救，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神的国度，也就是要实现神君王的统治，来赐福给神的百姓。所以在诗人的信心的这个基础是神所启示的关于神自己的真理。无论是神是谁，神的本性，神的品格，或者神的旨意跟计划，或者神的应许，这些是信诗人信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诗篇第三篇前面的这个说明是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写的，所以这个诗篇的历史背景是指向撒母耳记下从第15章开始到19章押沙龙叛变的这个事件。押沙龙叛变这个事件可以说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是一个低谷，也就是说在他一生当中是一个低潮的时期。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在前面11章撒母耳记下11章记载，大卫犯了两个很严重的罪， 他犯了奸淫的罪，因为他在他的军队出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大卫留在耶路撒冷，他有一天睡觉睡到日头平息，日落的时候才起床，他在皇宫的屋顶上行走的时候，看到一个美貌的妇女在沐浴，他问人家这位妇女是谁，别人告诉他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但是大卫还是差人去把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带入皇宫与他同寝，但是这个事情却使拔示巴怀孕，大卫为了遮盖他自己的罪，他想要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来，他没有达成让乌利亚回家与妻子回享受这个夫妻这种神给的恩典的生活，他留在皇宫门口不肯回家，所以大卫最后就用了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人看是一个最恶毒的手段，因为他写了封信叫他的将军约押把乌利亚差到最前线，让敌人来杀害乌利亚，所以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这都是十诫所禁止的，这个杀人是谋杀，因为是设计是图谋来杀害一个生命，所以当大卫犯了这样的罪，神就差先知拿单去指出，向大卫指出他的罪，不但向大卫指出他的罪，同时也宣告神的审判。先知拿单斥责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神宣告神的审判，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神是轻慢不得的，大卫犯罪他没有立刻向来到神面前来悔改，所以神差先知拿单斥责他，但是神宣告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这是神公义的刑罚的一个原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知道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代表神来治理神的百姓，因此所有百姓的眼目都是注目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一个王是好王，就带领全部的百姓来跟从神，一个王如果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整个国家也就跟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罪，是必须要来向神的百姓显明神自己的公义。好，所以关于大卫犯这样的罪，神向他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因此我们接下去看撒母耳记下的13章开始，神就照他所宣告的审判来执行在大卫的身上，不但他的家被拆毁，而且现在他的儿子之一亚沙龙起来叛变，企图要夺去他的王位，所以这是这篇诗篇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但是我们要晓得，诗篇150篇的诗篇是有一个编辑者去收集当时 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敬拜神所用的这些诗歌。所以这个编辑者在编辑诗篇的时候，其实这个次序每一篇诗篇之间是有前后文的关联，所以诗篇第三篇跟诗篇第二篇也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诗篇第二篇是描述耶和华的受膏者受到攻击跟反对，而起来反对耶和华受膏者的敌人乃是列国跟列国的君王。所以诗篇第二篇一开始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诗篇第三篇，起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是以色列国以外的列国的人，而是以色列国内的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在诗篇第三篇的一开始，大卫他向神发出一个呐喊，他称呼神是耶和华。在旧约里面的祷告以耶和华这个名来称呼耶和华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耶和华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我们已经一再重复说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这是神向以色列人的自我启示，启示神他的自我存在和他的永恒，也启示神他是拥有最高的权柄，他也是无论和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他都跟他的百姓同在，他以这个名来跟他们立约，表明他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他会信实的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的供应、扶持、保护、帮助、拯救等等。所以在旧约里面的祷告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称呼神，是表达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一种立约的关系。就整个以色列人来说，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而这位立约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父，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所以神差摩西去法老面前，要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要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但是神也是跟大卫立约的神。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想为神建造圣殿，神没有允许他，但是他的心意是蒙神悦纳的，神反过来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造家室。建造家室其实神接下来所描述的怎么样为大卫建造家室，其实是要为大卫建立王朝。神应许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大卫的国将是永远的国。但是神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大卫王朝的君王，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样的一种立约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性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因此这里大卫以耶和华来称呼神，乃是表达他与神之间极深的属灵上的亲密的关系。神是他的父，神做大卫王朝君王的父，而大卫王朝的君王是神的儿子。所以大卫称神是耶和华，用新约一个平行的表达法，就等于耶稣教导我们基督徒称神为阿爸父啊，是一样的意思，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称呼。好，接下来大卫 描述他的敌人是如何的来攻击他。接下来的三个句子在希伯来的诗歌里面是一种叫做平行句法。希伯来文的诗歌也有押韵，但是不多见。希伯来的诗歌最多用的是叫做平行句法。这个平行句法其实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所以希伯来诗歌无论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会失去它的那个诗歌的那种美丽。如果只是用押韵，譬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诗词是押韵的，这个押韵你没办法翻成英文，你翻成英文以后就失去了这个押韵的韵味。但是希伯来文诗歌是用平行句法来表达思想，所以这种平行句法有不同的类型。例如一种叫做同义平行，同义平行就是平行句法，就是几个句子，这几个句子是可以说是平行的，但是有不同种的平行的方式。同义平行，那就是指第二行的句子基本上是重复第一行的句子所说的思想。那所以这种叫同义，也就是说无论在文法上在意义上，第二行重复第一行的时候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这叫同义平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篇第三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三个句子，这是属于另外一种的平行。这另外一种的平行叫做综合平行。综合平行是指第二行的思想是把第一行的思想再多加一点点，也就是说第二行的思想在思想上有进展。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大卫首先说，我的敌人有许多，但是第二行他说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所以这个第二行的思想就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不但是一个综合平行，也是同时是叫做渐进平行，因为借着三行的平行把思想带入最高潮。所以我的敌人是多么的多啊，这是第一行。第二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但是第三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在神的里面他得不着救恩。这个帮助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最多，这个字出现其实就是最多的时候就是指救恩。好，所以这个是每一行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到第三行把这个思想带到最高潮。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诗人是怎么样来这样子表达描述他所受到的攻击。花这个时间跟大家讲这个，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诗歌的题材是很有力的来传递信息的一种文学的题材。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去体会的话，我想我们会失去这个诗人他借着这样的诗歌要表达的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所以在这三句平行句里面，我们会看到都出现的一个要字就是许多。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第一句话他把它翻成何其加增，若英文就是 how many are my faults、okay? 所以是有 many 这个字，然后第二个字也是有许多，第三句话也有许多，所以许多是一个要字，把这三句平行的句子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看第一句，诗人说我的敌人是多么的多啊， How many are my foes? 我的敌人是多么的多啊，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许多翻出来，我的敌人是多么许多啊。在这里他用的敌人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压迫者， 诗人特别用这个字来描述敌人从四面八方靠近他，移向他，到一个地步把他挤到一个狭窄没有办法转身之地，以至于他无法逃脱。所以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你可以想想四面八方敌人涌向这个诗人，而且不断的逼近，最后他们把他挤到一个无转身之地，连逃脱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样的敌人，他说有许多，是多么的多。在这里希伯来原文这个许多这个字是一个动词的形式，所以实际上的意思是敌人是多么的变成更多，所以是一个动词的形式，许多就是意思就是变成许多，变成更多，也就是在继续增加的意思。因此第一行诗人描述他的敌人不断地向他靠近，向他挤压过来，使他无处可逃，并且敌人的数目不但是很多，而且还继续不断地在增加。这是第一行，接下来第二行是把第一行的思想再做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诗人说明这样的敌人的攻击乃是一个按部就班兴起的一个反对的势力，所以他说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他首先描述了这个情况，但是接下来他说明这个反对跟悖逆乃是一种按部就班兴起的一种反对和悖逆。等一等，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来看实际上大卫的经历，我们就可以了解是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兴起这样的一种悖逆，也这样的一种叛逆。第三行诗人说许多人议论我说在神的里面他得不到拯救。这里许多人议论我，我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也可以被翻译成为灵魂，用英文说就是 soul。 那这个字本身，这个希伯来文字是描述人类基本的本质。当神造人类的时候，神造亚当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神向这个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是生命的气息，于是这个人就成了活的人，就成了活的人 living soul， 英文讲就是叫 living soul， 就成了活的人。但是我们翻这个 soul， 我们可以也翻成灵魂，我们和合本翻成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意思就是说人的里面有个本质，人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但是神向人吹入这个生命的气息，这个里面人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本质。所以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身体跟灵魂是不可分的，而灵魂是指向人最深的思想、情感、欲望等等，所以是人里面的我们的这个真正里面的本质。因此诗人用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人向另外一个人的灵魂说话，当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的灵魂说话，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是指，是在这个人向另外一个人的灵魂说话，乃是指这个人他寻求在最深的层面去影响这个人或者控制这个人。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灵魂说话，那这个人是寻求在最深的层面来影响 对方，或者来控制对方。所以这里许多的敌人议论诗人的灵魂，他们是寻求在最深的层面去影响这个诗人，他们讥诮诗人说，他们宣告说，在神的里面他得不着拯救。所以他们这样的对诗人的灵魂议论诗人的灵魂，乃是想要动摇诗人最根本的信心，他在神的里面得不到拯救，所以是想要动摇诗人最根本的信心。所以诗人向神哀陈敌人对他的攻击，他的描述是有一个发展的进程，是从暗中的叛逆到公开的叛逆，以及不断增长的叛逆，到群聚在一起要置诗人于死地，并且口吐猛烈的评级，要使诗人的内心深处感到沮丧，动摇诗人根本的信心。这是诗人描述他的敌人对他的攻击是一种什么样的攻击。今天其实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环境有各种的事情在发生，但是我们今天的仇敌是属灵上的。当然也许我们生活当中也有所谓的敌人，国家跟国家中间，两个国家在打仗，彼此都是敌人。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强有力的敌人就是撒旦，他借着各样的事情要攻击我们，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件事情。这是最致命的一个攻击。所以为什么诗人这样子来描述他的敌人对他攻击，不但是从暗中的兴起叛变，到公开的，到人数不断的增加，到把他逼到没有逃跑的余地等等，最重要的，他们要毁坏，要动摇他对神的信心。这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是跟看得见的敌人在征战，是跟天空属灵气的这些恶魔在征战。我们怎么去抵挡呢？我们要穿上神赐的全副的军装。那这个军装一共有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其实是按照当时罗马兵丁他们的军人的这个穿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信心的藤牌，我们和本翻成信德的藤牌。我们知道藤牌是防御，是保护的，所以要用坚固的。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保罗说，拿着信心的铜牌就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火箭，叫我们沮丧，叫我们怀疑，叫我们这个灰心，叫我们就是在我们里面拆毁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好，所以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我们从撒母耳记下15章16章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大卫他实际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撒母耳记下15章描述亚沙龙，他确实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兴起的一个叛变。首先他每一天在城门口，凡是经过城门口要进城去到大卫那里去寻求判断的人，亚沙龙就把他们拉到一边，问他们，你是哪一个支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等等之类，然后说，你有什么案件 然后亚撒龙就会说啊，你的事情很有道理，有情有理，只是很可惜王没有委派人来听你申诉。然后他说哎呀，巴不得我来做王，我一定可以给你公平的判断。并且亚撒龙还拉住他们的手与他们亲嘴，所有以色列人中凡是要去见王求王判断的人，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因此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然后过了几年，亚撒龙就对大卫王说，他说我允许我到希伯伦去，因为呢我曾经向神许愿，所以允许我到那里去还我所许的愿。但其实亚撒龙带了200人到希伯伦去，就在那里吹角宣告说亚撒龙作王了。所以这个叛变，也就是说 这个叛党就形成了。不但如此，亚撒龙他宣告他作王，他献祭的时候，他打发人去把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从他的本乡请来。所以圣经说，于是叛逆的势派甚大，也就是说这个叛党的势力很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也就是这个叛党就不断的有更多的人加入，因此势力就变得非常的大。所以有人就来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于是大卫就对他的臣仆说，我们必须起来逃跑，因为亚撒龙起来叛变就是要夺取他父亲的这个王位。在大卫逃跑的途中，有扫罗家的一个人叫做示每，他看到大卫，他就向大卫发出咒骂。他的咒骂就等于是这里最后说这些敌人议论他，所以示每就咒骂大卫，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个罪归在你身上，把这个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所以等于也是就是说，在耶和华那里你得不到救恩，你现在神已经把你的国给了你的儿子亚撒龙，你已经被神弃绝了。所以这个是这里看到大卫描述他被敌人攻击的一个背景。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这是因为他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不但让他自己的家庭被拆开，亚撒龙他的儿子起来叛变，也使他的国，也使以色列国发生剧烈的变化，大卫个人的生命面临极大的危险。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大卫这位诗人他向神诉苦，发出哀告，但是他这个诉苦其实正表达了他对神的依靠。他不是去向别人说，他也不是自己想办法，他是到神那里把他一切的苦况向神来陈明，倾心吐意的来到神面前来陈明，来陈述他受的一切的苦。当诗人面对敌人这样的威胁，这样的攻击和议论，他做出什么回应呢？他确实做出回应，但他的回应不是向敌人做出回应，他乃是向神自己做出回应。他并不是保持沉默，他确实有做回应，但是却是向神自己来做回应。所以第三节诗人说，但是这就表达了一个相反的情况，与那些许许多多反对他攻击他的敌人 相对的、相反的，乃是他所倚靠的神，乃是诗人所倚靠的耶和华，这位与他立约的神。这位耶和华与诗人立约的神，和诗人所面对的这大多数叛逆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啊！所以诗人说，但是诗人把他的眼目从众多的敌人转向神，所以他的回应乃是向神自己做出回应。他说，你是我四围的盾牌。盾牌是士兵打仗的时候用来提供保护的兵器，我们刚刚说了，罗马的军装里面就有一个是盾牌。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是他四围的盾牌，乃是比喻性的描述神的保护。神是提供保护，提供为他，是保护他的一位。而四围就表明神的保护是在前后左右四边，每一边神都保护他。他不但向神说神是他四围的盾牌，他接下来对神说，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我的荣耀，我们直接翻译是，你是我荣耀的一位， My glorious one， 你是我荣耀的一位。所以诗人是表明耶和华他的神是以绝对的主权，荣耀的治理他自己的国度的大君王。所以你是我荣耀的一位，他是在承认耶和华是以他的荣耀，按他的荣耀来治理他的国度的一位大君王。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千千万万的天使听从他的指挥。所以这是诗人为什么确信唯有耶和华能够提供保护，因为耶和华是他荣耀的一位，是以绝对的主权荣耀的在治理他的国度的大君王。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千千万万的天使都听他的指挥。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的时候，耶稣说，我岂不可以求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吗？这就是大卫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确信神能够提供保护，神的能力大过任何人类的能力。但是接下来他说，你是抬起我的头的那一位。耶和华是有全能的，他用他绝对的主权荣耀的在治理他的国。所以大卫说，你是能够抬起我的头，也就是耶和华有全能使卑微的人升高，他也有全能使骄傲的人降卑。哈拿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生了撒母耳，他等撒母耳断奶，带他到会幕，把他归给神做拿西尔人，终身服侍耶和华。他就唱了一首诗歌，赞美了诗歌，就是赞美神使卑微的人升高，使骄傲的人降卑。神要高举谁就高举谁，所以诗人确信神将使他的头抬起，神将要使他的头抬起，要救他脱离这一切的愁苦，使他恢复他先前的地位。因此我们看到，当诗人面对这个攻击，他的回应是把他的眼睛转离这个敌人，而转向注目于耶和华，而他表达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抬起我的头的那一位。他之所以有这种信心，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所以今天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向我们启示神是谁，启示神的本性，神的品格，向我们启示神的作为，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应许。因此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读圣经，就是我们一再被提醒关于神的真理。一切我们刚刚说的，包含神自己是谁，他是创造者，他的本性，他的品格，他拯救在历史当中他一切的作为，他已经宣告的旨意跟计划，他立约的应许等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读经，礼拜天坐这里听一篇道，回家圣经束之高阁，星期一到星期六从来不读，难怪我们的信心可能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认识神是谁，以至于我们降服于他，我们真正的信靠顺服他，这才叫做信心。但是这个信心的基础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以及从里面愿意用顺服的心去接受这样的真理，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但是接下来诗人继续表达他对神的信心，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诗人表明他相信，他确信每当他向神祷告，神就一定会应允他。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个信心呢？相信每当他祷告，神就一定会应允他呢？因为他的祷告是基于神恩典的应许，是基于神恩典的应许，不是按着他自己的私欲。如果是按着他自己的私欲，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信心说，每当我祷告，神一定会应允我。他有这个信心，是因为基于神给他恩典的应许，神跟他立约，神要为他建立王朝，神要做大卫王朝君王的父，也要做大卫王朝君王要做神的儿子，神要使他一切的仇敌都被打败，或者说都被消灭。基于神给他这个恩典的应许，所以我们看的前面诗篇第二篇，虽然外邦争闹，君王起来要抵挡神的受膏者，但是坐在天上的嗤笑他们，因为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神立他做神的受膏者，而且受膏者宣告，我要传神的圣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为业，把地极赐给你为田产，你要用铁杖打破他们等等。所以他有这个信心是基于神恩典的应许。但是这里他说耶和华要从他的圣山来应允，他的圣山也就是圣殿所在的这个山丘，也被看为是圣地。因此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先知书里面所称为锡安山，也就是圣殿所在的这个山丘。而圣殿是象征神的同在，象征神的居所。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说天和天外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何况他所造的圣殿。所以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只是象征神的同在，象征神的居所和神的同在。所以大卫说，当他向神祷告，神会从他的圣山来应允他，也就是意思神以圣殿及圣山来象征神的同在。因此大卫相信神与他同在，神必应允他的祷告。那么这里大卫这个信心 我们也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看到有这个背景。当大卫离开逃亡的时候，他离开耶路撒冷，他就向东走，向东过了吉伦西，就是橄榄山。所以这个圣殿山跟橄榄山是对的，是相对的，中间就是吉伦西的溪谷。所以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出了耶路撒冷城，他就向东渡过吉伦西，就上了橄榄山。他一面上橄榄山，一面哭泣，而且蒙着头，赤着脚。所以这是当时他逃亡的时候，但是现在他说神是抬起他头的那一位，他相信神会垂听和应允，神有全能，应该说神，他相信神能够救他脱离这一切的愁苦，来恢复他先前的地位，恢复他君王的地位，并且他也相信神会垂听和应允他的祷告。但是这里我们还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卫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祷告？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方面他的祷告是基于神恩典的应允，但是另外一方面，亚沙龙的叛变乃是他自己所犯的罪所导致的悲惨事件。也就是说，因为他犯的罪，神宣告审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神要在他的家中兴起这样子的祸患。所以十三章他的一个儿子暗嫩喜欢亚沙龙的妹子，于是就以强奸的方式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子，所以亚沙龙心中怀恨，他就找机会杀暗嫩，于是把暗嫩杀了以后，亚沙龙逃跑。后来是因为约押的计谋使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大卫思念亚沙龙，但是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开始暗谋叛变。所以这些大卫知道是他的罪导致这一切悲惨的事件。然而诗篇51篇写明，大卫在真正的悔改中寻求神的面，而诗篇32篇写明他已经得到充分的确信神赦免了他的罪。这是为什么他可以再次对神的恩典有信心，这是为什么他可以相信神恩典的应许。那我们要明白，真理是我们必须把它融会贯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犯罪不肯悔改，继续在罪中，我们不能够宣告说我相信，我向神祷告，神一定会应允我。大卫虽然是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但是诗篇51篇使我们看见他在真正的悔改中，他寻求神的面，求神为他造一颗心清洁的心，使他重新有正直的，呼求神的赦免，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求神洗净他，给他一个新的心，重新创造他，也求神不要从他收回神的圣灵，使他能够仍然享受救恩之乐。而诗篇32篇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然后他就描述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终日哀哼，但是当他向神承认他的罪，神就赦免他的罪。所以诗篇32篇就写明他已经得到充分的确信神赦免了他的罪，这是为什么他可以再次对神的恩典有信心，不是他能够去赚取的，不是他该得，好像说这样子他就可以，就是神就该给他恩典，恩典是神把我们不配的东西给我们，神也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因为大卫真正的悔改，寻求神的面，他也已经得到了确信神赦免了他的罪，他可以再次对神的恩典有信心，他可以再次相信神恩典的应许，所以他可以有 这样子向神表达他对神的信心。然后接下来他继续描述他对神的信心使他得享内里的安宁。他说我躺下我睡觉，他说然后我醒过来，这不是我醒着，是他 I lie down I sleep 然后 I woke up 然后我醒来，耶和华都扶持我，因为耶和华都扶持我。诗人知道耶和华在扶持他，耶和华必应允他的祷告，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跟保护，因为他知道耶和华这样的扶持他，所以他的心灵不被搅扰，他也不忙于自己去计划来减轻压力，他是安静的把自己降服于耶和华。他这个很重要，他知道耶和华扶持他，耶和华会应允他的祷告，提供他需要的帮助，提供他需要的拯救和保护，所以呢他的里面是安静的，不被敌人搅扰，他自己也不急急营营的想办法要去减轻这个敌人的压力，他不急忙的去计划怎么样可以减轻敌人压力，他是安静的把他自己降服于神。因此虽然在这么重大的困境中他可以得到里面的安宁，所以晚上他可以躺下安睡，天亮他又再醒来，因为可以再重新面对这新的一天，因为这位以恩典立约的神，他对他百姓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这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他看到自己的阴沉苦况，他的心就往下沉，但是他转向神，他思想神过去的作为，他说神的恩典跟怜悯每一早晨都是新的，神的信实很可广大，所以因着诗人对神的信心，他得享这样的安宁，晚上可以躺下安睡，早晨起来醒过来，他晓得神的怜悯向他的百姓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不但如此，诗人对神的信心也使他免于惧怕，他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他认识神保护的能力，神他对神的信心使得虽然千万的人包围来攻击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也丝毫没有任何的惧怕。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的历史背景来看到，我们刚刚说叛党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甚至呢后来他们就想怎么样来消灭大卫王，跟大卫征战，大卫逃跑还是有一群带着一群人跟随他。所以呢这个亚西多弗提了一个建议，但是大卫的朋友护算说亚西多弗的建议不好，他提另外一个建议，他建议亚撒伦，他说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示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所以虽然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他的四围攻击他，大卫他也不害怕。我们看见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希律王大希律王他杀了雅各约翰的哥哥，然后他为了讨好犹太人把彼得也下在监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教会切切地为彼得祷告，但是彼得自己呢晚上在监狱里他沉沉地睡着了，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搅扰，他安静地把自己降服于他的神， 他知道他的神有能力来拯救他。好，但是最后我们看到诗人他就发出他的祷告，在第四节他 表明每逢他祷告神一定会应允，所以现在他就向神发出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这个祷告是类似民数记第十章35节摩西的祷告，在旷野以色列人每逢要拔营起行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行走，约柜走在最前面，所以每逢他们要拔营起行，约柜要往前行的时候，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摩西就会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当约柜走在他们的前面，约柜象征神的同在，摩西就祈求神使得仇敌在象征神同在的约柜往前行的时候，这些仇敌能够被从路上移开。所以现在大卫虽然约柜是在仍然在神的圣山上，当大卫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沙都是抬着约柜要跟着他一起逃跑，但是大卫说，你把约柜抬回去，仍然是放在圣殿的里面，耶和华如果恩待我，我会再回来，我会再回来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虽然约柜仍然在神的圣山，但是大卫知道神和他同在，所以他祈求说，耶和华求你起来，他祈求神起来做出行动。这个跟第一节诗人的仇敌兴起攻击诗人就形成一个对比。然后他说，我的神啊，求你拯救。他呼求神起来做出行动，做出什么行动呢？做出拯救的行动来拯救他。在 第二节 敌人讥诮说，在神的里面他得不着拯救，但是现在他向神祷告，他称神为我的神，他求他的神来拯救他，他也相信他这个祷告会蒙神应允。那我们已经说了，因为这是建立在神恩典的应许的根基上，所以他相信他呼求神的拯救，神会垂听他，不像那些讥诮的人讥诮说在神的里面他得不到拯救。然后他说，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或者把它翻成脸颊，因为这个是腮骨，那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脸颊。诗人说，因为你打碎我一切仇敌的腮骨，这是等于打一个人的脸颊，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羞辱的意思。所以耶和华打了他敌人的腮骨或者说脸颊，乃是羞辱了他的敌人，并且他打碎了恶人的牙齿，这个是比喻性的，把恶人比拟为野兽，野兽最厉害的就是张牙舞爪，他们的这个牙齿，当野兽的牙齿被打碎的时候，野兽的力量就被除去。所以他承认耶和华有能力来拯救。但是诗人他这样的祈求，我们听起来也许觉得不太舒服，求神打碎这个敌人的牙齿，而且打敌人的脸颊，他的祈求，祈求神为他向敌人所做的事，他不是存着报复的心态，不是存着那种个人报，应该是说不是存着个人报复的心态，他乃是呼求神为他辩明，他是神的受膏者，如今亚沙龙的叛变他是无辜的，亚沙龙起来叛变是出于人的邪恶，而大卫身为神的受膏者，敌人对他的反对和攻击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他是神所立的受膏者。所以第二章说到外邦争闹要起来反对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受膏者，因此这些敌人不只是大卫个人的敌人， 他们乃是神的仇敌，神是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所以大卫求神来得胜神的仇敌，他知道神一定会得胜神的仇敌。这也是我们看到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说，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是以荣耀君王的身份再来，那时候神要叫他所有的仇敌都成为他的脚凳，他要把所有的仇敌通通打败，最后打败的仇敌就是死亡，然后他就要把国交给父神。好，所以这是诗人他向神献上的祈求跟他信心的盼望，最后他再次表达他的信心，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他知道救恩是从耶和华而来，胜利是属于耶和华，尽管敌人逼近，数目不断的增加成为极多，并且骄傲的认为诗人不能够得到拯救，可是诗人却持守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耶和华有能力拯救，并且耶和华一定会拯救那些敬畏他对他忠诚的人。但是最后他还加上，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诗人不只是关心他自己和他君王的地位，他的祷告最后表明，愿神赐福给神的百姓。他乃是祈求神拯救他，借着神赐给他这位受膏者的得胜和拯救，神的福分可以再次临到神的百姓。在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就已经说明了，神要使大卫一切的仇敌都被打败，但是神应允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大卫的反应就是去圣殿向神祷告，做出回应。在他的祷告里面很清楚，他呼求神照神所应许的为他的家建立王朝，但是从他的祷告很清楚看见，神才是真正的君王，这些是神的百姓。所以神为大卫建立王朝，乃是借着大卫王朝的君王统治，神可以来赐福给神的百姓。这是为什么大卫最后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当神赐福给神的受膏者，赐他得胜和拯救，那么神的福分就可以再次临到神的百姓。所以大卫这位诗人确实显出了一位牧者君王之心，他确实是神所立的代表神治理神百姓的君王，但是乃是牧养神的羊群。所以大卫最深的期望乃是期望神充分的赐福可以临到神的百姓，这是基于神给他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三篇大卫这一首的哀歌，在他面对敌人的反对的时候，他不是把他的眼目只注目在敌人的身上，如果他长时间的把他的眼目注目在敌人和敌人的能力，那么在他的思想上，敌人的能力就会不成比例的被扩大。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面对一些困境，有时候也是面对别人的反对，面对别人的回谤等等，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目就是放在这些事情上，时间久了，这些东西，这些反对，这些困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会不成比例的被放大。但是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是把他们的眼目定睛于神，艰辛的抓住神自己神的启示跟神的应许，那么敌人这个夸张的势力就会瓦解，因为神的能力是超过人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享里面的安宁，也可以免于任何的惧怕。我自己最近经历一些事情，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开始准备诗篇第三篇，但是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神什么都知道，神适时的借着这篇来让我看清楚我自己所做的。因为在我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我决定一件事情，我不要把我的眼目放在这些事情上，我不注目在一直还在继续发生，又有今天明天有什么状况出现，不管，我就是专一的定睛在神的应许和神自己，我专一的在他面前祷告。所以当我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真是可以说阿们。因为当我们注目在神，我们就可以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依靠，我们可以享受神在基督，在基督里的平安。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包括真理的知识，也包括我们属灵的领悟和我们实际的经历，这样的认识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是成为我们信心得以成长坚固的一个要素。我们信心的成长坚固是不管什么样的挑战临到，想要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都不能够动摇我们。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神要试验他，吩咐他把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丝毫都不动摇，他全然的降服，全然的顺服，也全然的信靠。当他的儿子问他说，献祭的柴，献祭的火，刀全部都有了，但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主必预备。这就是信心的巅峰，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真的是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渴慕认识他，这是我常常做的祷告。在我的生活里面和我读经的时候，我常常这是涌出来的，这不是一个形式，在我的里面我是从心中涌出来，对神说我很渴慕认识他，我非常渴慕认识他，我真是看见他是一位荣耀的神，这是我对他的爱。但是这样子的认识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信心上站立得住，可以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固。今天是我们的圣餐，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关于基督救赎的真理，我们也要真正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真正的悔改和相信，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神借着他的儿子带给我们这个救恩，和将来他君王的统治带给我们一切的赐福。所以我们就有一点时间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